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在这一期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播读两篇选自第二届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书面交流大会的交流稿。首先和您分享的是坦坦荡荡修炼路这篇交流稿的下半部分，然后带给您的交流稿的题目是就是相信师父，相信大法。下面请听西北地区大法弟子的交流稿，坦坦荡荡修炼路。我在一个信基督教的亲戚家时，有一天来了几位牧师和长老，这些人都是他们那一地区的负责人。刚开始我想着不二法门，就没有给他们讲，又一想不对呀，我应该给他们讲真相啊。于是我进屋和他们坐在一起，我讲几个修炼中的现象和中共邪灵恶党的罪行。第二天其中一位来找我，我给他背师父红银中的主掌天地，天之大，天上有天，同有日月，层层满苍宇。地之广，有天有地，共生万物，云云。共生万物，云云变乾坤。我们谈得比较高，他反复问我，信到什么程度才能上天堂，还有其他修炼中的一些问题。针对他提出的问题，我一一谈了我所悟到的理。我在好多地方遇到过不少某教教徒，他们对大法有抵触，但毕竟都是修炼的人，给他们理智的讲，不要贬低人家，他们都会接受大法。由于对宗教的情放不下，他们要走进大法是很难的。在讲真相中，我走到哪儿讲到哪儿，没有册子传单，自己用笔在电线杆上写大法好，自己写粘贴。当看到其他同修的粘贴时，我就站在跟前大声读，大声讲，给世人做榜样。有时在人多的地方有意拿一份真相资料看，也让旁边人看，并借此机会讲真相。有一次写了四五十张粘贴到农村去，晚上三四点开始贴，一路贴去天亮时还有十多张。因为要选择醒目人多的地方，所以比较慢。在一个桥头上，我看好这个地方就贴了一张，在拐弯的地方我又贴时，看到一个小孩在桥头上看粘贴。当我从一巷道里出来时，这小孩就跟上我了。等我又从几条巷道里出来时，这小孩还跟着我。一会儿就有四五个小孩跟上了，并在我身后私语。我有点紧张，怕他们喊叫，我紧走不行，站着也不行。当时我发出一念，不能让这些小孩造业，对大法犯罪，然后干脆回过头微笑着向他们走去，准备给他们讲真相。他们看看我，刷一下全散了。过后一路贴得很顺利。还有一次我背了一大包资料去发，当发到一半时迷路了，辨不清方向，找不着所要走的那条路了，手电筒也坏了，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出门前换了一双新布鞋，有点小，脚趾尖夹出血泡，脚后面磨出水泡，怎么办？我向内找，没找到自己的问题，心想这一定是邪恶的干扰， 不让我救度众生。我想路不都是人走的吗？是人走的，那就有咱们要救度的对象，说不定还是有缘人呢。我们不是要顺其自然吗？想到这儿就一路发去，不再管路的方向了。等发完后，回家的路也在眼前了，心里很高兴，只是又渴又饿。下午5点出门，现在已经晚上12点多了。有一次给一个常人真相资料时，他说他都知道，他去过香港，一过关卡，哇，马路两边迎面都是你们法轮功的横幅，什么千古奇冤法轮功、法轮大法好、全球公审江泽民等，真厉害，很受鼓舞，让他们知道了大陆无法知道的事。可他又说了一件事，在旅游点大法弟子给的传单还没看，导游小姐就劝他们扔掉，他们怕惹事儿都扔了，没有一个人留下来，而且导游说的话很不好听。出门在外，这些游客大都听导游的，认为他们知道的多，说的对。借此机会想提醒一下，与大陆开通旅游的地区，如香港、澳门、新加坡等，有条件的同修给导游小姐下功夫讲一讲真相，可能会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在与常人接触的时候，有些人的眼光躲躲闪闪的，不正面看我，与他们谈话时好像也有点躲闪的样。刚开始我感到奇怪，亲戚也感到奇怪，自己向内找也找不到，一个这样，两个这样，好多都这样。偶尔谈话时，他们说出自己是恶党的成员。知道这事后，我和家里人都笑弯了腰，以后凡是见到我，他们的眼光躲闪的，一问一定是恶党成员，以后家人把这作为检验谁是恶党的标准了。一段时间后，我想不对，法的威力是用来清除邪恶、救度世人的，不是拿来玩的。这些人都躲着你，你怎么救度他？还有这样下去，显示心不就出来了吗？认识到不对后，我想这样不行，他们这样怕我，我怎么向他们讲真相呢？我是来救他们的呀。后来这种现象就不知不觉没有了。三，正本清源，重新认识恶党邪灵。酒瓶一发表，我就一口气看完，后来又输入电子书里，在路上一直看，因为加起来看了不下5遍，所以自以为对恶党邪灵认识得相当透彻，对自身也清理得干净。直到一件突发事件，我才不得不重新认识恶党邪灵的本质。一天晚上，我哥喝了点酒，回来时正碰上我给一个人讲真相，劝退党，他就找茬惹事儿。当时我心态不好，没守住心性，和他争起来，没想到他打了110报警，在警察没来的时候还对我大打出手，从家打到走廊，惊动了所有邻居都出来劝。他一边打一边喊，某某党给我工资，我就信某某党。他还指着我说我是通缉犯，说我要把你送进监狱里，还能得10000元。你法轮功练到我家里来了，你不是说对大法不好有报应吗？我不怕报应，让报应来等等。邻居中有一家两口子都是公安，那位男公安问我你是不是，我说是。我看他要掏手机，我定眼看着他，他看看我又把手机装回去了。这时哥哥就像疯子一般，眼露凶光，龇牙咧嘴地对我下黑手，眼看要出人命，另一家人要报警，被这位警察阻拦了，说这是家务事，并拦住我哥让我跑。就这样我跑了出来，听说110的警察来后，让邻居们给敷衍走了。这件事发生得很突然，平时他对我很尊重，对大法也认可，可意想不到的事就这样发生了。在当时的过程中，我正念不断，同时请师父帮助，在师父的看护下，我躲过了这一劫，身体也没什么伤害。过后听说全楼的人都知道了这事儿，没有一个不骂我哥的，他们也见证了大法弟子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事实。出走后，我停下所干的一切事，从法上从内心找这事的缘由，确实太突然，没有任何先兆。在这之前，我哥还答应我在他家做资料呢。从那晚他的表现上看，他完全是被邪灵控制，对我下黑手。恶党既然是邪灵附体，附体对于修炼人来说不够一个小指头捻的，可他为什么能对我下黑手？我们从一降生 就泡在中共恶党的文化中，开始认的第一个字，唱的第一首歌，跳的第一个舞，画的第一幅画，一直到得法前学的、看的、听的，都是恶党邪灵的东西，扒掉一层又有一层，只不过自己比常人好一点，如自己向内找的时候，不找实质，只找表面，而且有时好像是找给同修看。恶党的自我批评、频繁昭雪，即把错误归到某个人或某个集体上，把恶党的罪恶推得一干二净，本质却不改变，这和自己的向内找在深层面上如出一辙。自己不太认真看真相资料，却埋怨世人不珍惜资料，这和恶党自己都不信某某主义，却强迫他人信，不是很雷同吗？老是看同修这不行那不好，自己总是伪光正。慢慢想，凡是自己修得不好的一面，都有恶党邪灵的因素。我思想身体里有这些因素，那当然邪灵就能制约你。凡是被恶党统治的国家都贫困，凡是恶党成员都没有一个好下场，从中共领导层到身边的一般党员都一样，有的偶尔一生平安，也只能风光一时，却把恶报给了子孙。我找出自身残存的邪灵因素清除后，想想全中国的百姓都被邪灵附体着，被这些附体采集着人的精华而不自知，而且被邪灵控制着反过来维护邪灵的存在。记得有一次给一群人讲真相，开始他们认为我精神有问题，后来我慢慢讲的过程中，他们才有所改变，给我的感觉是好像自己走进了精神病院，这些精神病人反而认为来了一个不正常的。全国13亿人都泡在邪灵恶党的文化中，想要让他们摆脱邪灵的控制，大法弟子的重担不轻啊，我们靠讲真相远远不够，应该尽快从自身做起，把自己思想深处残存的邪灵因素清除干净，这样我们再清除外在的就会正念十足。重新认识恶党邪灵后，我对自己不正的一切因素一点点清除，绝不让它有一点残留，每次出门一路正念直指恶党邪灵，清除每个人的、政府的、学校的，一路清除，从不间断。同时体会到劝世人三退时一定要严肃对待，让他们确实认清恶党的邪恶，他们确实自愿退时再退，不能流于表面形式和退党人数。有的人为了给面子表面上退了，内心不同意我们也帮他退了，我认为不严肃，我的教训就在于此。我在给我哥劝三退时他也同意，但能感觉出他不是发自内心的，好像在应付我，给我面子，可我并没有在意，认为他只要退了并了解了大法真相，作为一个常人也就可以了，没有再深入的讲。劝三退是救人，也是我们修炼的一部分，我们应该非常严肃地对待。我觉得一天就是一人，或几天退了一人，只要他是发自内心的、自觉自愿的，比一天好几十但都是充数的要好。还有就是这一天我把钱给了一位同修去买电脑和打印机，时间上的巧合绝不会是偶然的，邪恶黑手在另外空间虎视眈眈，邪恶阻挠的恰恰是我们最需要做的，大法的工作更来不得一点马虎。不长时间我哥就被一帮不相识的人暴打一顿，被打的部位和他打我的一点不差，可他住进了医院，断了两根肋条，肺部大出血，鼻梁骨断裂，眼角错位，现在他终于明白了，他后悔说这是报应，此事在他们单位影响很大，也都知道善恶必报的道理，虽然付出了惨痛代价，但他得救了。各位同修，正在与您分享的是西北地区大法弟子的交流稿《坦坦荡荡修炼路》，欢迎您继续收听。四，静心助法器，助师救众生。在我四处奔波的这段时间里，有很多人给我介绍工作，被我一一谢绝。我想，找份工作仅仅是挣点钱混口饭，现在生活还能维持。假如在家里放下常人的工作不干，只做大法的事，这就有点不符合常人状态，周围的人也没法理解， 会给大法造成损失，可我现在是被迫害走到这一步，我做任何工作，四周的人都不知道，也不在意，我的自由之身来之不易，我要好好利用这得之不易的时间，全身心投入正法洪流之中。家人和同修给了一些钱，我知道这钱的珍贵，出门坐车找最便宜的，在车上从不买东西吃，一天也好，两天也好，直到目的地。父母姐弟刚开始反对我修炼，等彻底了解大法真相后，都支持我修炼，并给了我很大帮助。和原来的同修联系中断后，我决定自己办资料点，只要有这颗纯净的心，一切都在师父的安排中。很快资料点就办起来了。资料点上的修炼和外面的还不太一样，虽然每天与人的交往很少，但在修心方面不亚于其他场所，而且在细微中见真章，心性稍一不到位马上就有问题。以前自己讲真相做不好影响不是太大，现在可不一样，针对着一大片人，如果心性不到位会影响到其他同修，如果我们做得好也会影响一大片的同修。资料点很特殊，我清楚自己的重任，从一点一滴做起，严格要求自己。在同修的帮助下，很快学会了电脑的基本操作和打印机的应用，并且重新把打印机拆卸安装，解决了偏印的问题。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发现了一种打印方法非常省时方便实用，即把现存的所有真相小册子都改成 PDF 版，然后用 Acrobat 合成一个 PDF 文件，这样可以一次打印出几十种真相册子，而且内容丰富不雷同，便于散发。有关三退的册子单另集中编辑在一起，其中的三退人数要随时更改。在装订上刚开始动作不快，我就想起师父讲的神足通的功能，慢慢的装订的速度快多了，开始时边干活边听讲法，现在打印就一心不乱的打印，装钉就装钉，学法就学法，一心不二用，再忙学法发正念雷打不动，每次发正念半小时，一般每天六次。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肩负的责任重大，不但要救度众生，还要给后人留下参照。在同修的文章中谈过资料点男女关系的问题，以前看过没当回事，可偏偏来了一位女同修做搭档，吃住在同一室，同学法同工作，还真是麻烦。师父在《精进要旨》中说，自然是不存在的，而必然是有原因的。刚开始我有点紧张，整天绷着脸，话不多，学法就学法，也不切磋，干活各干各的，就这样一段时间很别扭。同修让我学圆融，是啊，修炼是修心，心里不好表面再好有啥用，还得从心做起。我想起师父在2002年波士顿法会上的讲法中说，我告诉大家，不管你们修多好，今天你们只要有常人心在，那就是魔所能利用的东西，自己不注意随时都可以被利用。那么作为大法弟子来讲，那就是尽量的去抑制这些常人的心，尽量的使它不发挥作用，尽量的走正自己的路，尽量的在一切环境中，在一切发生的事情中能够做得堂堂正正的，宽容大度，能够理解别人，能够尽量的全面思考问题，那么我想很多事情可能都会做得很好。我们还在常人中，还有情在，如果自己的一丝一念不在法上，就会被情所带动，以致被魔利用，从而加强放大这些不好的东西。如不理智清醒地严格要求自己，就可能因一念之差而做出千古遗恨的错事。为了能时时事事严格要求自己，我请来了师父的法相，每天早晚给师父上香，每次上香时给师父说心里话，现在每时每刻都感到师父在我身边，不管何时何地都严格要求自己，要有大法弟子的风范。现在我们互相帮助，互相提高，想起什么就对照法切磋，没有了男女之间的不适应，只是同修关系。有位同修对我讲，为了证实大法，你可是从冰窟窿里钻出来的，我想你一定会做好的。是的，我会做好的， 我绝不会辜负师父和同修对我的期望。大法弟子的资金都很紧张，有的同修每月只拿50元的生活补贴，可还是将省吃俭用的钱给点上用。开始时我非常省，打印浪费一张�纸就心痛，一张纸3分钱，墨3分钱，还有电费房费，可坏掉的还是有。有一天学到师父的法，一切都是为法而来，脑子一下开了，对一切物质有了新的认识，也对他们有了新的态度。一切都有生命，而且都是为法而来。于是每次打印前，我就对纸、粉、电脑、打印机、谈心发正念，让他们明白他们的使命。现在打印比原来浪费少得多了，有时一张也不浪费。有一天同修对我说，你好久没出门了。我也想不起多少天没出门了。同修问我时间太长不出门急不急，我没感觉。在资料点上时间非常紧张，根本没有时间感受孤独寂寞。我算了一账，如果每周打印2件纸，也就是8000张纸，让全国13亿人都能看上一张资料，不用说小册子，我们最少得干3-4千年时间。每人仅仅一张资料就得干那么长时间，而且还不算其他众多同修散发的时间。通过算这笔账，师父为救度众生层层下走转生人间，和为法而来的生命经历漫长的轮回转生，都是为今天正法做准备，对这一层法理有了更深的理解。好在并不是我们一个资料点在运转，全国有许许多多大法弟子自发办的资料点遍地开花。在这急迫的正法后期，我能为救度众生做什么呢？能救度几人呢？只能是严格要求自己，尽最大能力做，能做多少是多少。现在最主要的是感到时间太少，在这急迫的情况下，我要更加纯净自己的心态，使急躁的心尽量平静下来，用纯净祥和的心态精心制作每一份资料，使每一份资料带上我十足的正念，神的威力成为救度众生的法器，用我们的强大正念来弥补其他方面的不足。回想这一年的修炼历程，从被绑架迫害到正念走脱，从身无分文到资料点的建立，每一步每一天都是在师父的呵护下走过来的。还不只是我，前不久听说我家里一切都很好，和我在家时一样，生意比去年还好。更奇的是，我儿子说每晚都梦见我，我给他讲什么什么，他给家人讲是我在给他们幸福，而且他每天上学前要盘腿学打坐。学校老师问，你爸爸呢？他说被公安带走了。问你爸爸好不好？他说我爸爸是世界上最好最好的人，可他回到家后从不问我的去向。前几次我每次被邪恶迫害绑架时，儿子都撕心裂肺地喊叫。在劳教所想起那情景，我久久不能平静。这次当我下决心放下这一切，全身心融入正法洪流时，这一切在不知不觉中没有了。现在偶尔想起自己的亲人或自己的生意时，心里很平静，只感觉他们会生活得很好，好像一切都很遥远，这不是强为能达到的。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你知道大法弟子的圆满是一个多么伟大的事情，你身前身后所有的事情师父都得给你管，用着你操什么心呢？你操得过来吗？你安排得了吗？是你说了算吗？我不是给大家讲过这个道理了吗？他福分没有，你安排什么都没有用啊，可是师父却能给你安排得了，有没有我都能安排得了。你说你操什么心呢？你只有去修炼，我什么都给你管，可是你们修炼不好，我什么也管不了。一切都是师父的安排呵护，我们自己能做什么呢？如果没有师父的呵护，自身的性命都难保证，更谈不上干其他事。在这一年中，给我的最大的感触是， 每当你执着于自我时，其实已经不在法上了，已经在自己的框框里了。以自己的喜好或观念为中心来处理事情时，已经层次降低了。岂不知中心的概念在宇宙中是另一回事，由于自我自私的一念框住了自己，你就很难再前进，正实法的事也会受到很大损失。相反，当你能放下自我，全身心地投入正法洪流时，一切看似很麻烦的事都会变得简单明了，心情会宁静而祥和，周围的环境都会随着你的心态起变化。师父每次讲法都强调学法的重要性，自己也能深刻地感受到，每当有关过不去或被邪恶迫害的时候，往往都是因为自己放松了学法，或学法时心不在法上造成的。如果能静心学法，看似很危险或很难办的事都会轻易地在不知不觉中解决掉，只要信师信法，没有过不去的坎儿，办不成的事。在被迫害与反迫害中，大法弟子财力、物力、人力都很奇缺，面对邪恶利用整个国家的资源，动用世界上最强大的暴力专政机器与舆论宣传工具，从党政军系统到特工、外交、教育、媒体、收买的宗教界、科技界，开足马力对我们的迫害，我们能坚强地走到今天，是因为我们有一颗尊师敬法的、捍卫宇宙真理的、为救度天下众生而不惜一切的一颗心。我们只有这一颗心，除了这颗心，我们一无所有。这颗心，我们应该珍惜而又珍惜。不管以后的路怎样，我们会全身心地去正实法，严格以法指导自己的一思一念、一言一行，讲清真相，救度世人，完成自己的史前誓约，绝不辜负师父的慈悲苦度和众生的期盼。请师父放心，在正法修炼的路上，我们会越走越正，越走越成熟。这是我们对师父的中秋问候，也是我今后正法修炼的誓言。
各位同修，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修炼园地节目，下面将为您播读华中地区大法弟子交流稿，题目是就是相信师父，相信大法。一，兼修大法心不动。我是住在农村的一个农民，修炼前是患乙肝的病人，家里经济紧张，看不起病，很痛苦。20多年前，我相信气功能治病，所以我就想找个好功法去学，真是缘分一到，来得那么自然。我女儿有一天拿来一本转法轮，我一看很好，就一直看了下去，谁知在看的过程中，我病的症状就逐渐消失了。我就找来了大圆满法，看图解笔画，学动作，学的也不准，每天只练一遍，谁知变化就那么大。记得有一天我赶路上城里，不知不觉一会儿超过一个人，一会儿又超过一个人，真让我惊奇。我在这以前骑车都是别人超过我，而我总是累得直喘气，可现在不同了，这身体的变化太大了，这功法也太好了。在1999年的春天，由市里的同修在我家办起了练功点，有十几个人学。通过学法，大家懂得了修心性，但刚进入精进状态，720突如其来的镇压，我们刚成立2个月的练功点就被迫解散了。 我当时心里难受极了。冷静之后，我仔细地想，我绝不能放弃大法，放弃了大法就等于放弃了我的生命。大法这么好，师父把我的身体给净化了，我已经受益了。常人还知道滴水之恩涌泉相报，何况这是神圣的佛法修炼呢？我要跟师父走，我就要听师父的话，兼修大法心不动。二，巨难之中要坚定。1999年720邪恶迫害以来，我牢记师父的话，做道是修。几年来，我智慧地持续地做着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事，在师父的呵护下，比较平稳地走到了今天。下面略谈几例和同修交流。通过室里的同修，我能及时得到师父的经文、明慧真相资料，这是缘分，并非偶然。这是师父的慈悲为我们开创救度众生的便利条件，对于这些事情我可不能怠慢，所以无论农忙再紧，白天干活，晚上我就骑车到60里以外的某市去取大法资料，当夜返回，还能顺路发放一部分。我心中时刻记着，师父就在我身边，谁也别想动了我，所以不管天再黑，我骑车速度并不慢，我也不觉得太累。农村和城市环境不同，我都是晚上出去发资料，我想着几点去，到时候我准能醒。风雨雪天也正是我利用的天时，外边的人少，做得更便利。有一次下着大雪，我骑车到15里以外的村庄发资料，连我自己都惊奇，几百份真相资料很顺利的就做完了，这都是师父的呵护。我还记得有一天晚上，天很黑，我在10里之外某村一家门口蹲着，刚把一份真相塞进门缝里，看见过来一个人，心想，我要是站起来会把来人吓一跳的，不如我靠墙蹲着，让他看不见我。谁知来人就是这家的主人，他把门打开进去又锁好，就真的没看见我。我想走在神路上的大法弟子的正念是越来越强了，师父的宏大慈悲无时无刻不在呵护着弟子。我感到最困难的时候是在2001年，市里和我联系的同修被绑架了，那时邪恶猖狂，资料来源突然断了，我就只能用涂料写，电线杆上、树上、立交桥下、村头、路边，只要过人多的地方能写的我就写。我们县南半部方圆几十里踏遍了我的足迹，我就一个目的，法轮大法是好的，大法和大法弟子是压不倒的。后来引起了恶警注意，就来我村调查，被村干部给挡回去了。但我心里知道这是师父的呵护，有惊无险。几个月之后，我和被绑架的同修的家人去劳教所看望同修，恶警很邪，不让见，理由是不转化的不能见。我和同去的同修回来后协商怎么办，不管他多邪，咱就坚定揭露邪恶，抵制迫害才是唯一的办法。当天回来商定后，随即就买了油印机和耗材，从此就做起了真相资料。虽然效果没有复印的好，但总比没有强。就这样一直到了3年同修出来后，我又有了资料来源。想起同修被非法关押在黑卧的那3年，我们里外配合。有一次我去探望， 那恶警开始不让见，我就发正念。后来他神不守舍，糊里糊涂就让我进去了。我知道这是师父的加持，因为我还带着经文，总得送进去。3年当中，都是在师父的呵护下，大法赋予我的智慧，还有明白真相的世人帮忙。师父所有的经文，通过不同方式都能安全送到劳教所被迫害的同修手里，这对他们来说太重要了。他们能得到经文，更能坚定不迷途。也有很多曾被迫转化的，看到大法明白后归正的。到后来环境有了好转，只要一个人有经文，2天不出，全队被非法关押的同修就都有；只要一个队友，全所被非法关押的同修就都有。邪恶虽然凶残，它挡不住大法的传播，改变不了大法弟子坚如磐石的心。从以上这些事例，让我深刻体会到，只要弟子正念正行，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整体的配合太重要了，但它来源于每个大法弟子的正念，也是来源于大法中。如果每个同修都能做好自己应该做的3件事，邪恶也就能除尽，世人也就容易得救了。
各位同修，欢迎您继续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继续为您播读第二届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书面交流大会的交流稿。
3. 佛光普照，理义圆明，正法弘誓快速推进，大法弟子正念除恶，邪恶越来越少，明白真相的人越来越多，周围的环境越来越宽松了。我妻子明白大法好，一直支持我，配合我讲真相。特别是邪恶迫害开始时，我去贴真相，他给我打浆糊；我去北京正式法，他给我买新棉衣，又亲自送我到60里外的某师同修家，他帮我讲真相，发护身符。妻子的妹妹就是因为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把乳腺癌念没了。他自己经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也不生病，干活有力气。收稻谷最忙的时候，他50出头的人，一连几天干也不觉得腰疼，年轻人都受不了，都问他咋回事，他就说是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原因。不管哪个被迫害的同修家里有什么事，他都主动担当，不要回报。儿子本不修炼，在远方打工，遇到身体不舒服了就被红银。四弟不修炼，但家里的 VCD 摩托车都支持我用来干正式大法的事，他们两个都亲自骑摩托车帮我发真相资料。特别是目前3退的事，我自己家里不修炼的常人都没障碍，都退了。和我同村的一个人在某镇上班，因为我总去取资料，路过他的小店放车，所以每次都给他讲真相，给他资料，他明白后也给别人转看，自己身上总是带着护身符。有一次他和他的老板上市里办事，被交通警察截车罚款，当时把他放了，只罚了老板的款，老板回去莫名其妙就问他，于是他讲述了护身符的事。后来老板见到我，主动向我要护身符。我还有个亲戚，我经常给他送真相资料，后来让他看转法轮，他真的就走进了大法，现在做大法的事也很主动，也很多。大法的超常表现在我身上的也特别多，这一点只要是真修弟子都会有体会的，我就不说了。我上边所说的一切也只不过是我从迫害发生以来始终如一的坚持着，反复的在做着一个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应该做好的事情，虽然不是轰轰烈烈，就是做到了贵在坚持。我也不会讲什么高深道理，就是相信师父，相信大法。听师父的话，师父净化了我的心灵， 我知道自己和精进的同修比还有差距，但我想写出来能否和那些被落下的或走不出来的同修有互相勉励的机会，达到共同提高、共同精进。层次有限，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